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耍阴谋有利不逮，请奸雄且慢摊牌。玉夺门先连君上，阴云布五鬼运财。
徐成想通过改名字改变自己的窘境，但是你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你了吗？当时啊，情况确实如此。毕竟皇帝陛下日理万机，徐成改名字也不用通知他，更不用通告全国，到户籍地派出所备案，而只要到吏部说明一下就行。到提交升迁的时候，皇帝陛下也只是大略地看一下名单而已，绝不会深究有没有人改过名字。徐成就是抓住了这个空子，将他的名字改成了徐有贞。瞒天过海之后，徐有贞果然等来了机会，他被派往山东为官。徐有贞呢，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而且具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，外派几年干得很好，之后凭借着自己的功绩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。对此啊，我曾有一个疑问，因为左副都御史是督察院的第三号人物，有上朝的权力，也是皇帝经常要见的人，那朱祁钰为什么会认不出这个所谓的徐有贞就是徐成呢？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，想来是皇帝陛下太忙了啊，早已经记不得徐成的模样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徐有贞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，但在他的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自己所受的侮辱和讽刺，他在静静地等待，等待着复仇机会的到来。朱祁钰得偿所愿，立了自己的儿子为皇帝继承人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在这场皇位归属的斗争中，他获得了胜利。可是这场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。第二年11月，朱祁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他的儿子帝国的未来继承者朱见济去世了。这下问题可麻烦了，儿子死了倒没什么，问题在于朱祁钰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这到哪儿再去找一个皇位继承人呢？而更为麻烦的还在后头呢，很多大臣本来就对朱见深被废掉不满，便趁此机会要求复立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，反正你也没有儿子了，不如另立一个吧。可是朱祁钰不这么想，他已经和朱祁镇撕破了脸了，要是复立他的儿子为太子，将来反攻倒算置自己于何地呀？可问题是太子一定要立，偏偏自己又不争气，生不出儿子，这儿子可不是说生就能生的，就算你是皇帝，这种事情也不能随心所欲。一来二去，朱祁钰急眼了，加上由于国事操劳啊，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，想到将来前途难料，他的脾气也是越来越暴躁，疑心也就越来越重。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不久之后，两个大臣的公然上书最终掀起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暴。这两个大臣，一个是御史中同，另一个是郎中张伦，这二位仁兄职务不高，胆子却不小，他们各自写了一封奏折，要求复立朱见深。其实这个说法呀早就有了，朱祁钰也读过类似的奏折，就算不批准也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坏事就坏在此二人的那两份奏折上。这二位仁兄的奏折有什么问题呢？咱们摘抄如下，先看中同的：父有天下，故当传之于子，太子薨逝，遂知天命有在。 这句话如果用现代话说的直白一点，可以这样理解：老子的天下应该传给儿子，现在你儿子死了，这是天命所在，老天开眼呐。而张伦先生的更为厉害，他不但要求复立，还要朱祁钰逢年过节去向朱祁镇请安。这中间还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：上皇君临天下14年，是天下之父也，陛下亲受册封，是上皇之臣也。这句话的意思就不用解释了吧，地球人都知道。说话就好好说话嘛。可这二位的奏折，一个讽刺皇帝死了儿子是活该，另一个更是提醒皇帝注意自己的身份，把皇帝不当外人，也真算是活腻了。后果也不出意料，朱祁钰看过之后暴跳如雷。当时天色已晚，朝廷也都已经下班了，按照规矩有什么事情应该第二天再说，可是朱祁钰竟然愤怒难当，连夜写了逮捕令，从皇宫门缝递了出去，让锦衣卫连夜抓捕二人。此二人被捕之后被严刑拷打，锦衣卫要他们说出和南宫的关系以及何人指使，想利用这件事情把朱祁镇一并解决。但是这二人啊，很有骨气，颇有点打死我也不说的气势，一个字儿也不吐。这两个人的被捕不但没有消除要求复立的声音，反而引起了一场更大的风潮，史称复楚之役。一时之间大臣们是纷纷上出要求复立，朝廷内外人声鼎沸，甚至某些外地的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。朱祁钰万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如此之大，他已经失去了儿子，现在连自己的皇位也受到了威胁，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之下，他的情绪已经近乎疯狂。为了打压这股风潮，他动用了老祖宗朱元璋留下的传家之宝廷杖。他使用廷杖的原则也很简单，但凡说起复楚的人啊，一个也别放过，个个都打。一时之间皇城之前廷杖此起彼落，那是血肉横飞，惨叫连连，应接不暇，大臣们是人人自危，这股风潮啊才算过去了。当时复楚的大臣几乎都被打过，而这其中最为倒霉的是一个叫做廖庄的官员，他的经历可谓是绝无仅有。廖庄不是京官，他的职务是南京大理寺卿，在景泰五年他也凑了回热闹，上书要求复楚，不知为什么后来追查人数打屁股时竟然把他给漏了过去，由于他不在北京也就没有再追究了。一年之后他的母亲死了，按照规定他要进京入宫朝见，然后拿刊盒回家守孝。这位仁兄本来是准备进宫磕了头报出自己的姓名然后就立马走人的，他没想到的是朱祁钰竟然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你就是那个廖庄？廖庄顿感荣幸，他万没有想到皇帝还记得自己这个小人物，忙不迭地回答道：“臣就是廖庄。”朱祁钰也没跟他废话，直接就对锦衣卫下令：“拖下去，打80仗。”啊！廖庄是目瞪口呆，他这才想起了一年前自己凑过一回热闹。朱祁钰不但打了他，也给他省了回家的路费，直接给他派了个新差事，任命他为偏远地区定羌驿站的驿丞，啊，就是类似官方招待所的所长，啊，反正是个苦差事。打完了廖庄，朱祁钰猛然想起这件事情的两个罪魁祸首钟同和张伦，便询问手下人这两个人的去向。得知他们还关在牢里之后，朱祁钰是一不做二不休，决定来个周年同庆啊，连这两个人一起打。 为了表现他们的首犯身份，朱祁钰是别出心裁，他觉得锦衣卫的行刑帐太小了，不够气派，于是便积极开动脑筋啊，自己设计了两根大家伙，叫做什么呀？巨杖，专程派人送到狱里边，并且交代这两根专门用来打他们，别弄错了。说实话，那两根特别设计的巨杖到底有多大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的是，这一顿板子下来，那位钟同先生立马就去见了阎王，而张伦估计身体要好一点，竟然挺了过来，但是也被打残了。朱祁钰这套近乎疯狂的举动震惊了朝野内外，从此没有人再敢提复楚一事了。朱祁钰本不是暴君，就在几年前，他还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，和他的哥哥是相敬如宾，感情融洽，但是皇权的诱惑将他一步一步推向了黑暗，他变得自私、冷酷、多疑、残忍，囚禁自己的哥哥，废黜自己的侄子，打死反对他的大臣，谁敢挡他的路，他就要谁的命。但是这些举动并没有换来权力的巩固，不断有人反对他的行为，他唯一的儿子也死去了，却没有人同情他。那些大臣们只关心下一个主子是谁，而他的身体呢，也越来越差，撑不了多久了。他很明白，一旦自己死去，朱见深很有可能继位，而朱祁镇也会再次出山清算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为了权力，他六亲不认，做了很多错事，可事到如今却回天乏术，欲罢不能。面对着隐藏的危险和潜流，他唯有以更加残忍和强暴的方式来压制。权力最终让他疯狂了。歇斯底里的朱祁钰终于用棍棒为自己争得了平静的生活。但是这平静的生活只有两年。景泰八年正月，按照规矩，朱祁钰应该去主持郊祀，可是他已经病重，已然无法完成这件事情了。更让他心灰意冷的是，眼见他病重，大臣们非但不慰问他的身体，反而趁此机会上书让他早立太子。人还没有死呢，就准备订棺材分行李了。朱祁钰的愤怒已经是无以复加，他急火攻心，病情加重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他便找来了一个人，让他替自己去主持祭祀。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，因为他叫来的这个人正是石亨。此时的石亨啊，已经成为了于谦和朱祁钰的敌人。北京保卫战立下大功之后，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赏，被册封为侯爵，而功劳最大的于谦却只得到了少保的虚名。石亨心里不安，便自行上书保举于谦的儿子于勉为官，算是礼尚往来吧。可是他没有想到，于谦对此并不感冒，反而对朱祁钰说了这样一句话：石亨身为大将，却保举私人，应予以惩戒。这搞什么名堂？我保举你儿子，你不但不领情，竟然还去告状。石亨不能理解于谦这样光明磊落的行为，他也不想理解，他只知道于谦是一个不上道的人，一个不履行官场规则的人，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。但是于谦是不容易对付的，他的后台就是朱祁钰。石亨明白，要解决这个对手，必须先解决朱祁钰。而当朱祁钰奄奄一息地召见他，让他代为祭祀时，他意识到 机会已经来临。这一天正是正月十一日，阴谋就此开始。正月十一日夜，石亨为他的阴谋找来了两个同谋者，一个叫曹吉祥，另一个叫张月。这是两个不寻常的人。曹吉祥是宦官，原先是王振的同党，而张月的来头更大，他是张玉的儿子，张府的弟弟。石亨和他们的关系很好，此时呢便凑在一起准备搞阴谋。可是谈了一会儿，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阴谋从何搞起呀？要知道，阴谋造反不是请客吃饭，是有着很高技术含量的。而三人之中，曹吉祥是太监，见识短，张月是高干子弟，眼高手低，武将石亨呢则是个粗人。这样的三个人如果谈谈吃喝玩乐，估计还有用武之地。可现在他们要讨论的是谋反，以他们的智商和政治斗争水平，要想搞这种大工程，估计啊还得回学校多读几年书。眼看这事儿要跑堂了，石亨便去向他的老熟人太常寺卿许斌请教搞阴谋的入门知识。许斌告诉他自己啊已经老了，不适合做这种高风险的职业，但是可以推荐一个人去和他们一起干，然后告诉石亨，只要这个人肯参加，大事必成。他推荐的这个人是谁呀？正是许有贞。许有贞终于得到了复仇的机会了，他已经忍耐太久了，他眼光独到，极有才干，却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众人唾弃，受到冷遇。虽然他现在已经是身居高位，但是当年的羞耻仍然挂在心头，他要讨回属于他的公道。于是这个阴谋集团迎来了第四位成员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成员。到底还是读过书的人搞阴谋有水平啊。徐有贞刚参加会议便一针见血地指出，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和南宫内的朱祁镇取得联系，才方便动手。毕竟你们就算杀了朱祁钰，也不可能自己做皇帝吧。那三位粗人这才如梦初醒，便马上派人去和朱祁镇联系。这一天正是正月十三日，阴谋集团确定计划正式实施。正月十四日早晨的朝会，朱祁钰已经病得十分严重，但是仍然坚持参加了这个会议，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将决定帝国的继承人。会议一开始就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情况，大多数大臣呢主张复立朱见深，因为朱祁钰本人没有儿子，似乎也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大学士王文和陈寻是朱祁钰的亲信，自然不同意这一观点，他们坚持认为即使到外面去找个藩王来做皇帝，也不要复立朱见深。于是大臣们是各持己见，谁也不服，便在朝堂上争吵起来。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朱祁钰坐在皇位上，悲哀地看着下面这些吵闹的人们。他很清楚，无论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，争来争去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将来的利益，为了投机。这些道貌岸然的所谓读书人，不过是一场游戏中的棋子而已，权力的游戏。我也是游戏中的一员，可我这一生似乎也快要走到尽头了，游戏该结束了吧，但是在结束前我绝对不能输。朱祁钰紧紧抓住宝座的扶手，对大臣们说出了他朝会中唯一的谕令，我现在染病，十七日早朝复议。然后他补充了一句话，复立夷王之事所请不允。说的简单点，复立朱见深不行。 这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群臣只好各自散去，准备三天后再来。朱祁钰发布了谕令，用自己的权威又一次赢得了暂时的胜利，但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竟然是他最后的一次朝会，最后一道谕令，最后的一次胜利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张杰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